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上一课说到撒耳根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太像了，摩西的故事跟撒耳根的故事太像了，以至于有人怀疑摩西的故事只是撒耳根故事的一个改写。然而我们需要注意，这两者当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差别，那就是撒耳根出身高贵，尽管在卑贱环境中被抚养，但是摩西出生在一个奴隶家庭，而那个篮子却把他带往了一个高贵的家庭。摩西并没有成为那民族的王，然而却成了一个缔造谦卑民族的领袖。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却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来解释，也就是说撒耳根的母亲和摩西母亲的行为可能非常符合当代的风俗习惯。以撒耳根故事的背景来阅读摩西出生的一个叙述，这样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对摩西母亲的动机有一个额外的洞察。他是在信赖神，神将帮助他渡过难关，结果不仅摩西活下来，他还被允许抚育他。这里我们讲到神的仆人出身常常一波三折，古代近东的撒耳根的故事以及摩西的故事近似，没有任何其他婴儿以相同的方式逃过了出生的劫难，但是有数不清的故事在讲述之前不生育的妇女是如何得到孩子的。比如说萨拉、利百加、拉杰、哈拿，还有参孙的那个无名的母亲，本来都是不孕的，但是神却使他们能够生育。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他们的出生为何都如此一波三折？因为神以这种方式表明，这些孩子包括摩西都是神的特殊的恩赐。这些人呢，或者有些延续应许的一个家系，或者有些呢从灾难中拯救了神的百姓。而这里可以思考的是，实际上我们正是应该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的意义，因为那不只是一个神迹的展示，而是活生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以撒和摩西还有许多旧约时期的人物都是由先前不孕的母亲所生，从而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这是神的恩赐，那童贞女生子又是何等大的恩赐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章十节提到的摩西的名字。摩西的名字被认为是来自埃及语 MSW， 这个字根是生的意思，这是人民中很普遍的一部分，往往跟神明的名字连在一起。例如杜德摩西王 Tutmosis 指的是妥德神所生的意思，对应到希伯来语最相近的字根是拉出来的意思。这就是摩西的名字的概要。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名字，是摩西的岳父的名字，请参照出埃及记的二章十八节三章一节，这里出现了刘尔跟叶特罗两种名字。那到底是刘尔呢还是叶特罗呢？摩西的岳父在第二章的时候叫刘尔，但是在第三章的时候叫叶特罗，在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却叫做何巴。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用来形容女子外加男性的字眼含义很广泛，同一个字可以解作女子的父亲、兄弟、祖父，而大部分的解答大概都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我们说刘儿可能是祖父兼族长，叶特罗才是西波拉的父亲的意思，也就是摩西的岳父，何巴则是叶特罗的儿子，摩西的内兄。另一个可能是何巴跟叶特罗都是内兄，刘儿是他们的父亲。接下来我们看燃烧的荆棘与返回埃及。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关于摩西出生后在埃及的经历，经文中叙述相当少，倒是犹太传说，例如约瑟夫传记或现代的出埃及记电影里，我们知道大多描述摩西接受的是跟法老之子身份相配的教育和地位，这个观点应该是合适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确实的描述。在圣经文本里我们反而看到的是紧接着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关于摩西帮助一个遭到埃及人毒打的希伯来人。摩西杀死了那一个毒打希伯来人的埃及人，因而他在法老面前本来可以拥有的地位迅速消失，并且他逃离埃及，逃到了米甸去。在米甸他很快就跟一个他在井边所救的妇人结婚，这妇人就是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摩西俨然成了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他也成了牧羊人。整个摩西的关键时刻是在多年后才来到，而且就发生在燃烧的荆棘旁边。依照出埃及记三章二节，我们看到有一个部分叫做燃烧的荆棘。圣经中很少有类似发生在燃烧荆棘旁的这种情节。这一段经文叙述这样的一个意象，让人想到的是一次人跟神的激烈相遇。摩西不仅在荆棘旁边经历了神的在场，而且他接受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返回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奴役的境况。但是为什么将摩西带到燃烧的荆棘旁呢？神为什么向摩西显现呢？因为神决定拯救他的子民。因为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说到，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知道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因为他的子民向他哭诉，所以神向摩西显现。但为什么是燃烧荆棘的方式呢？虽然燃烧的荆棘是神出现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表达，但是这却包含了古代神显现方式的一个早期的成分。我们来看神的显现 Theophany。首先呢，树以及跟树有关的物体，例如数字跟这里的荆棘，经常可以在被神的出现所圣化的地方出现。当然，树代表了生命，而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在创世纪，树位在伊甸园的中央，因此神圣场所的标志经常是一棵树，请参照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十三章十八节。或者一棵象征性的树，比如犹太教里的大烛台，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关于树形的一个描述。其次，火以及经常一起出现的烟，同样代表了神的出现。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中，神以火炉和烧着的火把的一种形态从分割的肉块中经过，就是一个例子。稍后当神再一次向摩西显现，授予他十诫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烟跟火在西奈山顶上，请参照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以色列人日间被云柱，其实就是烟柱，夜间被火柱所指引着。火跟烟呢，能够引起人的注意，人们的视线又无法穿透火跟烟，所以火跟烟既代表了神的显现，又让人看不见神。火也是清洁跟净化的力量，它能够温暖也能够毁灭，是神显现的一个有力的象征。在这里我们有的是一个没有被烧毁的荆棘，这当然是一个吸引人注意的意象，它也吸引了摩西的注意。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神使它发生了。再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摩西受差遣时的犹豫。 在荆棘旁，神命令摩西返回埃及，将以色列百姓领出奴役之地。摩西犹豫了，犹豫的理由如下。最初呢，是因为摩西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胜任。依照出埃及3:11，这边提到，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时，并没有指向摩西的地位或才能，他只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就是对神的约的应许，一个简短的提示。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3:13，这里提到摩西的再次犹豫。摩西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顺服，他继续拒绝。他这次的理由是说，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问起他神的名，他根本不知道回答什么。请参照出埃及记3:13。摩西说他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神的名，在这里似乎会产生疑问。比如说，这是神的名字第一次被说出来吗？那创世纪已经出现过的神的名字怎么解释呢？出埃及记6:3也同样有神的名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14提到的神的名。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是这里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个名字。我是自有拥有者的意思。首先，这是一个属于某个特定个体的名字。在古代，对百姓而言，可能观念里存在许多神，但是就是只有一个耶和华神的意思。其次，圣经中的名字具有重要的含义。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跟希伯来文动词海亚连在一起的，这是表示存在的一个动词。当神说我是自有拥有者的时候，他亲自解释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说，神宣称自己是自我定义的，他不能被限定，他是存在的基础。其次，我们来看出埃及记6:3的神的名。神在创世纪的早期都叫做耶和华，但是出埃及记6:3却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其他的版本翻译成，我曾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是不认识的。一如出埃及记3:13，摩西说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神的名，而出埃及记6:3又说，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问题是，创世纪早期出现过耶和华的名，在这里经文应该要如何协调呢？部分研究五经的学者提出了几个可能性。第一个，这个不认识耶和华应该是指神作为耶和华的性情，也就是名字等于性情，是列祖们所不知道的。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出埃及记6:3跟那些称呼神为耶和华的经文出自不同的文本来源。第三点，因为神的名字大多频繁地出现在叙述的框架里，而不是出现在神与摩西的对话中，所以最简单的评估是，在编辑创世纪的时代，上帝的新名字已经开始沿用了，所以说这个名字是被人引入早期的故事当中，借此说明早期与后期在宗教上是一贯的、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是要提出一个神学论点。什么论点呢？就是以耶和华的名向摩西启示自己的上帝，跟列祖们称呼为全能的上帝的那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再来，我们来看摩西的第三次犹豫。当神向摩西说他是自有拥有者的时候，摩西仍然犹豫。也许摩西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的启示将会使他在人面前拥有一种权威感。神并没有表示不满，神给了摩西几个可以向人们显示的神迹。在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若要人们相信他，就必须要能够显现神迹来证实他自己的身份。请参照生命记18:15-22。
当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开启了整部精彩的出埃及记。法老的拒绝引致了始灾，上帝的救恩预备了始诫，会幕的建造更荣耀了神的同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紧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四章一到九节，摩西的三个表记。耶和华赐给摩西的三个表记很可能各有其象征的意思。杖在埃及是权柄的象征，蛇是法老的代表，法老王的冠冕上刻有叫乌拉厄斯的蛇像。所以第一个表记是法老和他的权柄，完全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第二个表记是把皮肤病加在摩西手上，这病在圣经里若加在人身上，一贯是对健忘的人，也就是那些以傲慢私自篡取有神才有权指派的地位的处罚，在这里表示神有意处罚法老。而变水为血的第三个表记，显出完全仰赖尼罗河水的埃及，他的兴衰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也是神要降灾祸的先声。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这个段落，神给了摩西行了前面两个神迹，也就是前面两个表记的机会，来消除摩西的犹豫。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十节，摩西的第四次犹豫。即便前两次的犹豫神都安慰摩西，然而摩西仍然感到犹豫。这一次他诉苦说他不善言辞，这一次神终于生气了，请参照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节。然而神并未强迫摩西作为唯一的发言人，而是让亚伦和摩西一起去做这件事。摩西因为有亚伦的陪伴不再犹豫，于是辞别叶特罗，开始返回埃及之旅。在返回埃及之前，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耶和华要杀摩西。在亚伦陪伴之下，摩西终于接受返回埃及的使命。然而在途中却发生了一件在救赎历史中肯定是最出乎意料和不寻常的事，神竟然攻击了他的仆人摩西。基本上经文已经明言埃及并没有人要杀他，但是摩西在神面前依然有流人血的罪。后来设立逃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某类型杀人犯提供庇护，米甸就像是摩西的逃城，是寻求庇护的地方。现在摩西既然要出米甸，离开米甸，就要冒着因这罪行受罚的危险。其实在旧约里按照神的吩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却又在途中遭受流难的例子不少，例如雅各，创世纪三十一章到三十二章，巴兰，民数记二十二章，每次神都确实赞成他们的旅行，只是在放行之前，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处理而已。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五节，雪狼。经文上说，神想杀他。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先行词是很含混不明的，但是最有可能的是这个他是指摩西而不是他儿子。不管是谁，神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极端的。然后经文马上说到希波拉就迅速的采取行动来挽救他的家人，希波拉割下他儿子的羊皮，这样至少有一件事情非常明白，就是割礼在这里非常重要，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摩西只是听从神的指示回去见法老，那神为何突然要杀他呢？类似的问题被发现出现在另外两个事件当中。第一个，雅各遵从神的命令回迦南，却有一个人跑来与他摔跤，请参照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兰奉命祝福以色列，但是提到的耶和华使者却来抵挡他，请参照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这三件事都要求当事人完全遵从神的旨意，但摩西却没有替他儿子行割礼，至少反映他能为全心全意，因为只有受过割礼的人才可以守逾越节然后出埃及。请参照出埃及记12章48节，摩西的使命是带领同胞离开埃及，成就上帝给列祖的立约应许，但他竟然没有为他儿子行割礼，尽管亚伯拉罕已经被警告过不受割礼的要被剪除。请参照创世纪17章14节，幸好希波拉的果断行动拯救了全家，也间接挽救了整个使命。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5章1节到11章9节的灾祸，这里描述了十灾乃是对埃及人的神的战争。这里我们不打算针对每一种灾祸加以详尽的介绍，而是提出几个主要的主题，针对某些重要的和困难的问题加以处理。出埃及记5章3节提到摩西请求容许以色列人离开3天，以色列人由于受到奴役非常悲苦，就向神呼求，神就差遣摩西去解救。为什么神告诉摩西一到埃及就去见法老，请求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出埃及记3章18节，从这一节经文似乎神要求摩西在法老面前掩藏自己的动机。从这节经文似乎神要求摩西在法老面前掩藏自己的动机。关于走3天的路程，这3天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包括迫害者没有资格听真相，因为迫害者法老会利用进一步的真相来加压迫害以色列百姓。也许在这里你会思考到撒谎的议题，这议题在出埃及记里也曾出现在收生婆的故事里。之前两个接生婆似乎说谎了，但是也不可忽略这些谎言都是服务于拯救生命的目的。这里我们要面对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法老心刚硬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出埃及记的读者很久了。出埃及记4章21节，神向摩西宣布他的意图，你回到埃及时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而这正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请参照出埃及记7章3节、9章12节、10章1节、10章20节、10章27节、11章10节，还有出埃及记7章13节、7章22节、8章19节、9章35节对法老的描述。甚至在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之后，神也要使他的心刚硬。请参照出埃及记14章7节到8节以及17节，这样他就会改变心意，追以色列人直到芦苇海。所有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很不公平，就好像法老的毁灭是神一手设计的。然而还有一点有趣的是，出埃及记8章15节、8章32节、9章34节却说到法老自己使自己的心刚硬，因而神和法老本人都使他的心刚硬。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神并没有使法老卑鄙邪恶顽固，神纵然加强他们，或至少他并没有使法老的心软化下来。但是神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干脆使他的心软化，这样他就会对以色列人同情，直接允许他们离开？再一次，圣经并没有直接向我们揭示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法老的顽固意味着灾祸越来越厉害，最终导致了芦苇海那个辉煌的时刻。这样最终达成了一项目的，神既展示了他荣耀的大能，又对法老、埃及人以及埃及人的神进行了审判。在这里我们说灾祸是对埃及人的神的胜利。就在这最后的一灾，令法老无法承受的击杀长子这一灾之前，神宣布道，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 又要对埃及的一切神行审判，因为我是耶和华。请参照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民数记三十三章四节也重复了这个思想。那夜耶和华行大审判，攻击了埃及人的神。在这些经文的声明中，我们见证的这些灾祸一直会被读者遗漏的本质层面，也就是说，这些灾祸不仅是降给埃及的灾祸，甚至也不是只有降给法老的灾祸，这些灾祸同时也是对埃及人的神的进攻。成功的对埃及降下灾祸，象征了降低埃及诸神的地位。紧接着我们要问，这些灾祸是自然事件吗？许多人一直尝试这样来理解这些灾祸，他们本质上不是神迹，而是更像奇特的天意，也就是涉及自然事件的一种非比寻常的汇集以及恰巧事实而已。一位英国科学家采取了这样的看法，并且他也完成了一部关于出埃及记奇迹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都在谈这些灾祸。这样的自然主义者他继续解释道，头生长子其实是死于谷物上的霉菌毒素，这些毒素的产生是由于因为暴灾而受潮的谷物被蝗虫的粪便污染所致，又被储藏在一个被沙尘暴沙土密封的一个谷仓里头。为什么是头生的男婴呢？英国科学家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他相信呢，由于埃及人家庭的未来都系于头生男孩身上，所以他们可能有先吃那些谷物的特权，而晨报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所以当他们首先到达那里就吃了那些受污染的谷物然后死掉了。这些自然主义者甚至认为芦苇海的分开是一阵极强的风造成的。然而归根究底，回归到圣经，我们发现自然主义的解释其实是难以接受的。首先，圣经本身显然将这些灾祸归于自然之外的因素，比如说摩西倚杖击地，并且对这些灾祸本身的描述并没有提示过有任何自然主义的解释现象。例如他可能会说，尼罗河变血水，而不是看上去像血水。无论如何，这最后的一灾彻底击垮了法老跟埃及人，他们准备释放以色列人，准许他们离开埃及。而我们终于真正面对出埃及事件本身了。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逾越节和出埃及。出埃及记第十一章预见并且描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毁灭性的灾祸，就是头生长子的死亡。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是对这些灾祸的叙述，叙述的形式是简短扼要的，请参照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几节在告诉读者，耶和华杀死所有埃及人的头生子，从社会最底层到法老的长子无一遗漏，并且一切头生的牲畜和人一样竟都死掉了。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